我要分享的经文呢，是信息呢，是有关预备自己迎接耶稣再来。那求主也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预备自己的心。好，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何等的盼望能够知道怎么样来预备自己，因为看到世界上各样的景象，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但我们何等需要智慧，何等需要从你那里来的启示，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自己跟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教会都能预备好迎接你的再来。主，就求你今天早上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使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祝福我们说的听的都能够蒙你的保守跟悦纳，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么在马太福音24章那边讲到有关门徒询问耶稣这个末世的预兆，那这个以前我们也有讲过这一些，那么但是呢，今天我就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3到33节。那么如果你真的是看到这些目前的新闻，你发现世事变化的太快，每个礼拜真的有好多新闻啊，这个因为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而且有很多的事情都冲击着我们的生活，像上个礼拜川普总统跟北韩的金正恩在协谈，结果没有什么结果，结果现在呢川普总统也要跟习近平总理也要有这个协谈，所以这些呢你说出来啊，这就是外交事务，但是跟我们的生活都有影响，可是这些我们都要知道是跟我们的跟耶稣在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有关联的，我们都要用心的去检验而且预备自己的心。那么在圣经里面第24章马太福音24章第3到33节，首先呢耶稣不断的强调，他说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耶稣说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只有神叫他的时候他才知道，所以他根本也不知道。那么在这个24章36到44节那边他就有写说耶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我们如果翻开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一段，好，36到44节，好，但是呢中间大家还有很多的经文都有讲到我们不知道耶稣再来，他那边讲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在这段里面说我们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有差派天使先告诉祭司撒加利亚，告诉童女玛利亚，告诉那个旷野的牧羊人，告诉在东方的博士，让很多的人能够领受到耶稣要降生，所以他们大家一起来迎接耶稣的君王的降生。但是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没有人知道，现在神还没有将他的时间日期告诉我们，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一些征兆上面知道耶稣快要来。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第3节那边开始，他坐在橄榄山上告诉这些门徒说 因为是这些门徒跑来问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哇，这些事很重要啊啊啊！很多时候呢，很多人都想要知道，哎呀，股票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要跌，或者是什么时候要大打折啊，大家都很希望知道这些资讯。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门徒还真的问对问题了，他说，我们想要知道末世是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没有，或者你再来的日子有没有什么预兆。耶稣呢就开始告诉他们，从第四节到第三十三节就是耶稣的回答。其实这段经文还蛮重要的哈，蛮重要的。耶稣又告诉他们了，就是我刚刚列出来的啊，有五项。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从一些征兆，第一个从世界的征兆，在第六到第八节，他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就是世界的征兆，会有战争，会有饥荒，会有地震。我想我们都知道，现在越来越多啊，有的时候而且越来越密，而且越来越大，那个影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都是耶稣指到末世的预兆。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世界的征兆，就是教会的征兆会经历逼迫，在第九到第十四节。讲到教会会有什么征兆，信徒会有什么征兆，就是会有经历逼迫，人家会把我们怎么样，放在监牢里面啊，会彼此的恨恶，我不喜欢你，彼此的陷害，彼此恨恶，而且呢，会陷在患难里面，这些呢都是基督徒会面对的挑战。那你说，哇，那这样还要不要信耶稣啊？要，当然要，因为只有信基督徒才有永生的盼望， Amen。 因为即使我们遇见这些困难，但是世界也一样碰见这些困难。我们要看见这个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教会信徒会有许多的逼迫，那么而且呢也会有假先知会出现。也就是他们会借着耶稣的名传讲神的话语，而他们呢是在这个圣经里面都有掺杂的，他不是照按着正义分解圣经，他是加一些东西，加一些东西，或者是改掉一些所谓基要真理的比如三位一体的神啊，他就把这个耶稣改了，或者把圣灵改了，或者把这个神改了，就是都有这些，或者把教会的一些事情改。所以为什么你要读圣经？如果不按着读圣经或教导圣经的，其实是把你们放在一个迷惑的一个情况里面。只有不断的教圣经，告诉你这样怎么来辨别，才是一个按着正义分解圣经的一个教会跟一个神的使用的仆人。如果没有教圣经讲很多其他的东西，那个都不是能够预备你能够迎接末世的来到，而且呢会有很多欺哄的灵发生，也就是迷惑。所以你知道，如果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些假先知或者是这些敌基督来的时候，他们都是用迷惑的，就是使你似是而非，好像不知道这是不是耶稣啊，这是不是我们所信的主啊，就让你很混淆。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迷失，不能够辨明真神，所以要求主保守你。但是你知道上帝一定会保护你，所以他赐下圣灵与你同在，让你能够辨别诸灵啊，属灵的恩赐里面也有一个是辨别诸灵的恩赐，就让你能够辨别是不是从神来的，还是魔鬼来的，还是假的，你马上就能够辨别。所以神也早就预知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赐下圣灵，凡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辨别真的还是假的。第三个，中东的征兆会看到圣殿，现在我们 下个礼拜就要去到、以色列，就是圣殿的一些或者以色列的一些有关以色列或者有关圣殿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在他耶稣一定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在什么橄榄山，有没有？所以呢，跟圣殿这些都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假基督跟敌基督。有些人呢就会说他是基督啊，啊，你说有吗？怎么会有人讲这种话？哎，真的有哎啊！如果你知道这些异端邪说，这个这个全能神哈、哦，这些东西都是就是用假基督哈、哦，敌基督就是抵挡神的，专门说话反对神所说的，这就是敌基督。还有一个大自然的征兆，就是在日头、在月亮、在众星都有一些改变。你看最近哇，人家说哇，这气候暖化怎么变成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不冷，不该下雪的地方都下雪，该下雪的地方没下雪啊？有没有？最近有没有看到这些？看到这些新闻有没有？我们的在 Arizona 也下雪了， Las Vegas 的沙漠地区都下雪了啊！本来不该下雪的地方都下雪了。然后呢，日头月亮有没有？最近好多个雪月。那么圣经里面有讲到，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在27-30节，好，我们可以来读这一段哈，27-30节，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敢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好，所以也就是当人子要降临的时候，所谓的就是三光不亮、月亮没有光，日头没有光，星星没有光啊、哦，就是讲到那以赛亚书也有讲到这个预言，也就是人子降临的时候会三光不亮，但是神耶稣会驾着荣耀降临啊、哦。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些所有天象的一些征兆，还有呢选民回归的征兆。在31节，他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民犹太人，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们可以看到这些，所以你们看到最近从以色列复国之后，许多的犹太人回归到以色列，那就是这在神正在调动催促他的百姓要回到以色列，所以现在回归的很多，越来越多，那是因为这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你看到这些景象的时候，你要知道是末世，已经在末世的预兆里面了。其实如果你刚刚我们看到刚刚所讲的，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确是，因为这是耶稣所说的，他告诉你这些预兆，叫你说你要预备自己。他说在第后来32节的地方，他就说呢，当你们可以从这些，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跟你旁边的说，耶稣快来了。真的，他说耶稣人子已经在门口了，这是耶稣说的。他说当你看到这些预兆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是人子快要再来了。那你要怎么预备自己呢？所以刚刚我们读了那段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也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要警醒，还有就是要预备。跟你旁边说，要警醒预备。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说，重要的就是你要警醒 四十二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四十四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就是做一件警醒，一个就是预备。那么接下去呢，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啊，讲了三个比喻有关如何预备他的再来。好，我本来只想讲一个的，后来圣灵说你把三个都讲了，一起做一个 comparison， 哈，一起做一个比较。所以呢，一个呢，三个比喻呢，一个就是忠仆还有恶仆的比喻，还有一个就是聪明和愚拙的童女的比喻，还有第三个良善忠心还有恶懒无用管家的比喻。耶稣用这三个来比喻要怎么样来预备他的再来。那么第一个比喻呢，讲到忠心的仆人还有恶仆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呢，他说呢，四十五节呢，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如果这个仆人是怎么样能够叫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会蒙他的主人嘉奖并且称为有福的呢？就是被主人所派，就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是被主人所派的，不是没有权柄在上面的，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他是被主人所派。第二个是管理家里的人，神的教会就是叫做什么？神的家，所以要教导神的百姓在神的家里面怎么样行事，所以呢，知道怎么管理神的家的人，而且呢，按时分粮，是分什么？分馒头吗？还是分麦当劳？按时分啊，不是广义做的哈，每个礼拜按时分粮给我们，每个礼拜准备饭食哈，不是，是按时分属灵的粮食。因为圣经耶稣他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什么生命的粮，他就是这个道，有没有？他也讲他就是道嘛，他就是这个神的话。所以呢，谁按着神的被主人所派并且管理家里的人，其实说出来就是小组长嘛，对不对？就是去牧师嘛，传道嘛，就是只要你有是被主人所派而且管理家里的人，而且按时分粮给他们，分享主的话语啊，不是分闲话，不是分这个废话，也不是分这些什么无用的话，虚无缥缈的那些话，乃是分什么？神的话。你如果按时分粮给他们，当主人来的时候，他看到你这么行，他就说什么？那仆人就有福了，你就可以得奖赏了啊！那个主人就要怎么样赏赐给你了。所以呢，在主人他们在做的时候，是主人在不在啊？主人不在啊。所以当主人回来的时候，看到他们这么行，所以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考验都是他不在的时候。当他在的时候，我们当然都知道要做好啊，但是当他不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而行，按着神的心意而行。所以呢，这个恶仆人呢，他就怎么说呢所以其实是我第二章跟第三章的 PowerPoint 哈，等一下可以放这个我就先讲好对的好了哈。那个聪明的跟愚拙的童女呢，聪明的童女呢，他就是怎么样拿着灯，其实童女都表示是他们分别为圣，在神面前被主呼召的。那么在中东地区呢，他们有一个习俗，就是当这个他们迎接新娘啊，常常是要到半夜的时候才会到新娘的那边去迎接，所以呢，所有的人就要拿着火把在那边帮他怎么样点照亮啊。那可是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所以呢，等到新郎来的时候，他们叫那边大声喊新郎来了，新郎来了。所以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合乎他们当地的文化，他们也了解是什么意思。他说呢，这些人呢，等到新郎来的时候，哇，那个聪明的当然准备好了灯啊，而且呢，他呢也预备了油。你知道如果你点过灯或者家里点过蜡烛的话， 有时候你点点点点油当然会越烧越没了，对不对？还有呢，那个灯蕊是不是隔了一段时间就要把它怎么样久剪一下，让它能够照得更亮，不然的话那个掉下来的蜡就会遮住那边，那个光就不亮了。所以他们隔一段时间都要修那个灯蕊的，然后把油加满，让那个火能够烧到最亮的地步。那么这个聪明的童女预备了灯，也预备了油，那更重要的是当然她随时也是在一直检验她的灯还有没有亮嘛，是不是？所以呢，当新郎来的时候他们都在睡觉，其实不是聪明的不睡觉，聪明的也睡觉，因为圣经里面讲说他们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他们都睡了。那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吧。哇，大家匆匆忙忙的爬起来啊，哇，拿着灯就赶快跑了哈。结果呢，那个愚拙的就说哎呀糟糕，那个快要不亮了，对不对？那个没油了怎么办？他就说借我一点吧，啊，我们常常都这样嘛，对不对？借我一点，分一下分一下啊。那这个聪明的说不行，我这个要赶快去，因为新郎来的时间就是要赶快去帮他照亮了，对不对？如果我再跑去帮你弄来等会再弄，哎，新郎走掉了，是不是？所以他知道那个时间，他知道那个时间，神呼召他要做什么他就赶快去做。结果呢，真的就差那么一点，他们跑去买了，跑回来的时候哇，门就关了。所以呢，在你还没想到的时候，那些没有预备好灯油的他们就被关在门外了，而那个聪明的却是拿着灯也预备好了油。那么第三种人呢，叫做良善忠心跟恶懒无用的管家。一种呢，就是他们一样领到了主人给他们的一个所谓一个投资金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看他们要怎么用。那些所谓聪明这些善良忠心的呢，就是他不管拿到多少他会去投资，而拿到有一个拿到1000两的就怎么样埋在地里，因为他说哦，我这个怕会损失钱，所以我就把它埋在地里，等主人来的时候再把它挖出来还给主人，原封不动，我什么都没用啊，而且什么也没掉一毛钱。但是主人不会因为他没有少钱就高兴，反而什么生气，因为他觉得他一点都没有使这个钱用到最大的功用，你懂我意思？所以呢，就看这三个，这就是我们来学习那个恶仆、愚拙的童女跟无用的管家的问题。到底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这个恶仆人呢，他的判断错误，以至于呢，他做出的行动、他的决定就错误。那个恶仆人呢，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他那个时候是在想，他想说48节，他心里说，也就是他心里想的，他的心里想，他说我的主人必定来得迟，我还有时间，所以没关系的，不用那么紧张，谁晓得我想应该不会马上来的。所以呢，49节，你看他在做什么，他说他动手打他的同伴，他打别人了，他就这样然后呢，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不是不能喝酒，但是不要醉酒，对不对？结果他就跟那些喝醉酒的人，每天浑浑噩噩的人在一块，所以他就说为什么？因为主人不会这么快来的，还有时间，趁他还没有来以前赶快享乐一下啊，不需要这么认真，他可能还讥笑那些很认真做工的人啊，说你看你们那么傻，不会这个趁着这个时间老板不在的时候偷鸡摸狗一下吗？啊，这个我的女儿啊 Karen， 因为昨天许牧师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们昨天在 Quincy 聚会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呢，他以前呢在那个就是在以前的学校做事，那他们的老板有的时候不一定到办公室来，哇，不到办公室 哇，其他人也不来办公室了，啊，只有他自己在办公室。他常常有时候就 FaceTime 给我说：“我妈，你看我的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说：“哇，这样会不会危险？”他说：“还好啦，哦，我就给你讲一下，今天只有我一个人上班，然后有时候明天又是我一个人上班。”我说：“那你就要好好做啊。”他爸爸许牧师也提醒他说：“你要好好做，老板不在还是要好好做，不要那个跟着其他人也去，他们跑去哪里了？”不晓得耶，就今天打电话来说今天生病不能来上班，明天这个打电话来今天有事不能来上班，然后那个什么，然后就不来上班。然后他常常就是拿着飞扇，你看今天又只有我一个人。我就说那你就我说你还这么认真上到六点啊，可以回家了吧，都没有人在这里了。有时候我怕他危险啊，我说只有你一个人会不会危险，他说就是这样子。有的那个我们说你要忠心，我们是为神做，不是为老板做。不要因为老板不在就随便做，或者是偷鸡摸狗就出去吃喝玩乐去了，或者跟别人去外面晃荡去了。如果你不忠心，其实神都知道的。你这个随便做，上帝也知道的。但是神让我们有个机会，表明我们认识上帝，我们神所托付我们的一定要忠心的去做， Amen。 所以这个恶仆人他就判断错误，他就以为呢那个老板一定来得很迟，还有时间他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不以为当他的老板把时间工作托付给他的时候，他就应该为老板不是卖命啦，但是就是我们为主卖命。但是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时间就是要分别出来，你是要为你的老板而做。当然我们服侍神更是了，不是你上班下班打卡啊。以前有的人说啊，牧师几点上班，别人讲不是你上班下班，那你要为主的缘故该做的都要做， Amen。 该去探访的要去探访，该去帮助的要去帮助，而不是看现在下班了对不起不要打电话来啊，现在牧师已经下班了啊。那我有时候常常也是礼拜一接到最多电话，或者是可是很多时候其实有的牧师大部分是礼拜一是什么休息的嘛。可是呢我们为神的缘故不是为了上班下班，乃是为了主的缘故要把事情做好。结果在五十节，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样子做事的人其实是什么？假冒为善，在主人面前做一套，在主人的背后没看到的地方又做另外一套。神说这种事叫什么？假冒为善。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陷入这样子的圈套里面，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在神的面前必须做我们自己神托付我们的事，就是不管是在小组，不管是在各样的服事当中，只要托付给你，你就怎么样，你就去做你该做的事，不管主人有没有来到，你都要尽心尽性的去做， Amen。 那第二个呢是讲到愚拙的童女，你有想到吗？这些童女都已经是分别为圣，而且愿意被神来使用的，但是怎么会有聪明跟愚拙的？这个愚拙还真的就是因为圣经里面本来耶稣叫我们不要骂别人什么笨，对不对？可是耶稣却在这里举个例子说有聪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表示耶稣真的是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人就是这样子灵里不清醒，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以至于错失了那个时机，叫做愚拙的啊。他呢有灯却没有油，又在睡觉啊，所以呢就即使有跟在一起，但是却没有达到最后的目标。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他们没有预备，没有警醒， 就是在明明都在我们的我们好像一样，大家都在教会里面一起追求神，但是呢就没有警醒。警醒做什么？要祷告啊，对不对？警醒要读神的话语啊，然后呢也没有预备，没有把事情先预备好。我们都是要预备自己的。预备什么？就是我们平常在对别人的爱心啊，对别人做见证啊，或者是怎么样来帮助别人啊，在信心、爱心、清洁上面各样的事上都要有预备。不是等到哇这个主人要来了才开始，哦，我赶快来参与这个服事吧，我赶快来做这个吧，而是在你平常就要有预备。预备好了，这就是你的油，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亮光。常常我们唱一首歌嘛，我的灯需要油，那个油就是需要有圣灵的同在，我们需要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提醒光照我们，叫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进入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呢，当这些童女呢跑回来跑去买油，明知道要买油，也知道要一定要有油，那个灯才有用啊。那我看到那个可是他们却没有买油啊。他说有一个呢，我看到一个那个故事呢，他就讲到，他说呢有一个人啊，他是说做这个在铁路平交道啊，专门打那个，你知道吗？有没有看到打讯号的那种？有没有火车要来的时候，是不是会有那个当当当当当？然后就有一个那个管理那个车站的人出来把那个灯摇的，对不对？结果呢，那边发生了一次车祸，就是那个火车的事故。结果呢，他就被叫到这个法庭里面，他们被去询问，这到底这个车祸怎么发生的？那个人呢，法官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睡觉？”所以呢，就忘了起来摇这个，就是做这个讯号，当当当当当。他说有，他说他当然，他说他本来是当然会那么晚嘛，当然会有点困嘛。他说我有起来，我知道那个火车要来了，所以我有起来按那个灯就会亮起来了哈。他说那你有没有拿着灯到外面去这个摇？他说有，我有到外面去摇了这个灯。他说好吧，那就跟你没关系了，这个事故就跟你没关系了。他回到家以后，他说嘘，啊，法官忘了问我灯里有没有油啊。他说我是按了那个，我也跑到外面去摇那个灯。他说但是那个灯里面没有油啊，所以没有亮光。他说还好他没有问我灯里面没有油，其实我里面是没有油的。所以他说他如果问我的话，我就会说是的，我其实里面没有油啊。他说所以我逃过一劫。他说哇，吓死我了。他说那个法官没问我，他说我这是很惊险，其实这个人也是很狡诈嘛，对不对？可是你就知道就是这个情形，好像做了一半也在那边做，可是就是灯里没有油啊，所以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功用。虽然在那边摇啊摇啊摇什么，根本没有人看得见啊，根本没有人看见他在摇这个灯。所以呢，这个愚拙的童女就是这样子，有了灯又 也自己也预备了，说我要来迎接新郎啊，渴慕神耶稣的再来，可是呢也准备好了预备了，可是就是没有油，没有常常认识神，现在与神亲近，认识神现在要做的工作，以至于呢他就错失了那个时机。我们常常上次讲过嘛，以撒家的恩高嘛，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嘛，对不对？常常他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所以呢他们就在那边在那边跑出去买的时候，结果新郎就来了。那预备好了就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也随后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不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那个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门已经关了啊。他说呢， 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求主也是帮助我们要能够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跟你旁边说要做个聪明的童女啊，不用担心说哎呦我怎么叫做童女呢哈？那没有，我们都是心腹啊，对不对？我们又都是天父的儿子，所以神呢有的时候用儿子，有时候用心腹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心腹嘛啊，所以不是童女。所以呢这个叫做聪明的童女。然后第三个呢，这个投资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呢，这个仆人呢就是明知故犯不可取的无用管家，当他的主人给了一个5000两的银子，又给了一个2000两的银子，其实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主人才回来，表示主人那时候也不在那里，就让他们去做管理的工作，做了拿了5000两的跟拿了2000两的都各自投资拿回来5000两跟2000两，他们所得到的称赞其实是一样的啊，没有5000两的就比较厉害，或者2000两的就比较厉害。其实神是看我们个人的恩赐，给我们不同的托付，不同的使命，重要的是把使命完成就好。 Amen。 不是重啊、哦，我要做他所做的，我要做他所做的，那不需要羡慕别人，也不需要比较，重点是他神给你什么，托付你什么，你就把它做好就好了。而且你还要怎么样做好了，还要扩张，哎，你把你托付给你的要做得更好啊、哦，这样子就叫做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管家。所以你看到我们来读这段经文25章22节，他怎么说？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好，我们来看那领5000两的呢，5000两的在第20节的地方，19节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两的是怎么样？预备，来，那领5000两银，带着另外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给5000给2000的，有没有给5000的就说，哇，请上座吃满汉全席，2000的请吃没有没有请吃中这个 food court 的哈什么的，没有的，5000跟2000的都一样，被邀请进去主人的宴席里面，跟主人一起享受他的快乐。重点不在于这个5000跟2000，重点在于神给你的，你一定要投资，而且你一定要 advance， 要 expanded， 要扩张，是不是？不是守着就好，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服事当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总是守着一个，从来没想过要扩张，或者没想到要增值，或者没想到要这个开展，其实这个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给你2000的要赚2000回来，神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5000的也是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为什么？因为如果神看到你有这个恩赐，神就要你去继续投资扩张你的恩赐。所以不在于，有时候我们会重点说，哦，那为什么他5000，为什么我2000？不是的，而是说如果神给你比较多，你就要扩张更大更多。重点是你有没有好好使用你的恩赐。你会煮菜，好好为神煮菜啊，你会翻译，好好为神翻译啊， 对不对？你会牧养，好好为神牧养啊，你不要你做的事都没有好好做，而且还要怎么样扩张，还要扩张。所以在这个敬拜上面也是一样，你被神托付，你就要想怎么样把这个不止做好，五千还要怎么样赚回五千，两千还要怎么样赚回两千。重点是有没有扩张，跟你旁边说重点要扩张。如果拿两千的回来交给主人两千，他跟一千两的是一样的问题。拿到五千的很有恩赐的人，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也交回他给他五千，主啊我 一毛都没掉，还是五千，跟那个一千两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敢做投资，而且没有善尽他们的潜能跟他们的资源，以至于他们还是照着原来神给他的交还给他的主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重点不是一千两千五千的问题，而是重点在于你有没有真的这个扩张你的境界，而且呢有没有真的为神去冒险。如果你什么都不敢做，什么也没学到，总是一样的，其实神是 不喜悦我们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当我认识神的心以后，每一次都会觉得怎么样，主如果你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有什么样子的机会我可以为主多做一些，多做一些，扩张神的国度，这个才是神的心意。五千的赚回五千，神说你可以进来跟我一起享用我的宴席，两千一样，你赚回两千可以的，跟我一起享受主的宴席，一样的平起平坐，没有五千的做比就奖赏多，两千的奖赏少，没有的。但是在于有没有投资跟扩张。那个一千两的回来，他就说呢，我们看24到27节，那一千两的他怎么说呢？你就会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25章24，好，到这个2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葬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所以你看到这个一千两的人，他的心态是什么？他说，我知道当你回来的时候没有这个就是收据的地方，你要怎么把它收回来，对不对？你指望我要把这些钱呢，要就是有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是这个一千两对主人的认识。所以主人说，你既然知道，你是明知故犯，你已经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收据，为什么你什么事都不做？所以呢，这个一千两的银子还说，主人我觉得你很狠心耶，对不对？你这样很不公平耶。他要把主人讲一遍，我觉得你这样很不公平耶，哦，你怎么对我的要求太高了，哦，给我一千两还要指望我赚更多，哦，我能够把你这个保住就不错了。但是你看到神真的希望我们能够怎么样，不断的扩张，向左向右开展，张大他的居所的幔子，坚固我们的瘸子，能够上神的国度跟荣耀，能够借着我们怎么样开展。所以你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每一次我们有去到新的地方，去到不同的地方，就是不断的扩展神的国度，我们可以去到的地方，而且我们能够去到那些少数民族的地方，去到未得之民的地方，都是我们使用弟兄姐妹奉献的财物去做投资。 Amen。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哇，你看我们去到哪些地方，我们支持我们帮助这些地方，让他们能够得人如得鱼，这些地方也就是我们所种植跟 将来要收割的地方。 Amen。 你不能 只放一个，如果投资只放一个在波士顿，对不对？然后全部的蛋都放在这里，然后当哪一天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哎，你这边多少人信主啊，对不对？ 那你这样不够啊。我们应当怎么样？更多的在外地还有在本地要做传福音的工作，一定是要能够冒险而且愿意投资的人。所以呢，耶稣就对那个一千两的说，他说呢，他就说，因为他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哈，他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所以他把他这个夺过他这个一千两哈，给那个有一万的，就是那个本来五千又赚五千的，给一万的，把这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我说，我们中国人常常的观念就是，我只要守城就好了，我只要守城，哎呀，我不敢 扩大、哦、我怕我们比较保守嘛。但是神其实是希望我们比较怎么样，有信心，要愿意扩张的，要愿意扩张的。如果没有扩张，回来交账，就像那一千两的，一千两再交回一千两，我起码保住这些啊，我没有掉啊。但是神说这种是要进到哪里啊？黑暗里面哀哭切齿。你说怎么会呢？我起码没掉一毛钱呢，为什么我还要掉丢到黑暗哀哭切齿？但是你如果看了这个，你就知道你要怎么预备你自己，一定要成为怎么样，一定要成为忠于职守按时分粮，在你所在的地方忠于职守按时分粮。而且呢，你需要警醒预备迎接新郎，你的灯预备好，你的油也要预备好。第三个，你要什么？你要扩张天国，勇敢投资。你不可能只是就在这个地区而已，你懂我意思？那个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如果你从这三个耶稣所讲的如何预备自己迎接他的再来，你就可以看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如果被托付要做的事情，要忠心的去做，要按时的分粮，不管牧师有没有在，不管小组长有没有在，你都应该怎么样，做你该做的事。不要主人在的时候，哇，就做得很那个啊，主人不在，哎，随便做。这个神都认识的，也都知道的。第二个，一定要预备好了油，常常与神亲近同在，知道神的心意，要警醒的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第三个呢，一定要勇于投资。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才干，要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我们去到某些地方，我们需要有的时候是我们钱去，有的时候是我们人去，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去。但是不论如何，以前呢，我常常在想，哎呀，因为以前的一些宣教的一些短宣队或者一些宣教的工厂，限于某一些人可以去。但是呢，现在我也常常在想，不断的扩张很多宣教的机会，让很多不同恩赐的人跟不同负担的人可以参与。因为让有的想要关怀弱势的，有的想要关怀儿童的，有的想要接触老年人的，有的想要接触跨文化的，我们用不同的宣教机会，让你没有机会说，哎，没有我可以参加的，那我们就为你的恩赐跟你的负担再开一个短宣队，让你有机会，一定可以去投资，一定可以去投资你的恩赐，让你神给你的恩赐不会被埋在地里面，让你可以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以至于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平安的交账，说你托付我的我都已经做了，而且我还帮助了哪一些人，祝福了哪一些人，帮助那里成就哪一些事情。所以呢，最后一段经文我们就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到十二节。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和带领， 使我们能够走在他的心意当中。好，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来。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要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坏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是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 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事。好，所以呢，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并且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呢，当我们在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地对我们的心说话，开启神奥秘的事。只有在神里头的灵能够让我们能知道神正在想什么，神正要做什么，使我们能够走在他的旨意当中，能够成为忠心的管家，成为聪明的童女，成为忠心良善又有那个见识的仆人。 Amen。 只有圣灵的引导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真的能够与主建立真实亲密的关系，才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何等需要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在我们生活的忙乱里面能够理出一个方向，因为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愿你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顺着你光的引导走在你的心意当中。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带领我们，真的让我们能够不再糊涂的过日，也不再判断错误以至于徒费光阴，更是要警醒预备，以至于当你来的日子，我们是预备好的童女。主啊，能够迎接你的再来，也让我们能够勇敢的为你真的是冒险扩张神的国度，让我们能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你帮助我们与你更加的亲密，能够得知你的心意。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求你你已经呼召了我们成为童女，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聪明的童女，与你有紧密的关系。愿你认识我们每一位，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如此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
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带我进入心底亲密，给我从未曾经历你。
哦主，
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带我进入心底亲密，赐给我。
我们请弟兄来唱。
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
进入心的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
我们请姐妹来向主呼求。
哦，主，我深深渴慕你，深愿与你完全成为一，带我进入心底亲密，赐给我从未曾经历的释放，即刻灵活点燃幸福爱火，是我的着迷，超越任何疑惑，胜过一切惧怕，我要认识你。
释放饥渴灵魂，
释放饥渴灵魂，点燃幸福爱火，是我的着迷，超越任何疑惑，胜过一切惧怕，我要认识你。
求主释放饥渴的灵火，
释放饥渴灵火，点燃幸福爱火，是我的着迷，超越任何疑惑，胜过一切惧怕，我要认识你，耶稣，耶稣，求你夺得我的心，耶稣，耶稣，求你吸引我的眼，
耶稣，
耶稣。 耶稣，耶稣， 新郎，愿你快来。
荣耀新郎，
荣耀新郎，愿你快来。
好不好？这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主来祷告，真的是求主来赦免我们一切我们里面的惧怕，我们的懒惰，或者是我们的心里的那个迟延，主都求主你来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除去一切的迷惑。主啊，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掌权，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对我们的灵来吹气，叫我们能认识你的旨意，能够辨别神你现在的工作，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预备好了自己来单单被你使用，除去我们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让我们的心单单为你所占有。主，愿你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愿我们全心尊主为大，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动工，使我们能认识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让我们能够与神真的与圣灵一起同工，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好吧，我们每一个人来开口求主来帮助我们，求神的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当你再来的日子，真的是我们可以站在你的面前，你称赞我们是那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是聪明的童女，是聪明有见识又忠心的管家。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亏负你的地方。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被你邀请进入你的宴席，和你一同享受主人的快乐。主，求主你来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真的看到你从那个仆人到童女到管家，主，他们是一步一步与你亲近，从外院进到内室，进到至圣所。主啊，我求你让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让我们能够不只是做尽本分而已，乃是我们能够警醒的预备，警醒的祷告，在各样你托付我们的事上都能够多而又多。主啊，在聪明的管家不只是能够成为一个仆人童女而已，更是能够为神国冒险，大有信心，能够为你得人如得鱼。祝福你的儿女们在你再来的日子都预备好了，迎接新郎，等候你的再来。主，我们渴慕可想你，你的再来，愿你在我们的当中掌权，众童女都爱你，愿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同在，愿你亲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愿神祝福每一位。我们也请祷告团队到前面来，为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